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进，今天为各位介绍 SQL Server 2014线上交易记忆体内资料库的简介。我们在这边会用一系列七个模组来跟各位介绍SQL Server 2014所提供新功能里面最主要的亮点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在记忆体的这种新趋势下，然后善用这种大量的记忆体来为我们的线上交易的系统来提供高速的资料处理以及大量资料处理的能力。我们现在的企业内的资料库大概有个基本趋势，我想这个好久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每个企业大概每年它的资料会以大概 1.5 倍平均来去增长它的资料。那因为这种是大量的增加资料，以及在我们需要资料处理的能力，就我们会越来越细致的希望知道各种分析 BI 的一些应用，那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载量变大，我们需要运算的复杂度变多，但是我们要取得这些资料的能力呢又要更为及时，然后无论何时何地可能利用各种 device 各种装置都能够存取，所以存取量也变大，所以造成结果就是我们系统的负荷其实是在不同面向大家都施予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比较突破式的新的一些运算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我们在以往我们可以期待就是我们的 CPU 越跑越快， CPU 跑得快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必改写我们的系统，不必有做任何改变的时候，只要CPU 快一倍，我们时间就减少一半。但事实上呢虽然我们以前的Moore's Law 就依然还是在遵循它的这一个约略的估计，就是我们的在我们同样一个面积下的晶片呢里面的这些计算单元的数量还是在大幅的成长，但是呢我们的运算速率没有变快，所以你会看到在同样区块的 CPU 的里面呢我们变成了更多颗的 CPU。那这多颗的这个趋势呢现在变得很明显。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你以一般的人的工作来想象，我们多人其实这个工作能不能变快这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个很重视它的协调以及分工的能力。当我们在设计程式的时候，我们在设计储存资料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分工，或者分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综合分工的结果，这都会造成很大的 effort。所以在我们处理资料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做 partition，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大量的切割。我们如果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固定集中的地方的话，那这一定会造成过热的 bottleneck， 所以我们的主要处理方式都是分割分散让这个资料，但事实上这还是会有个问题因为你要分割的时候你就会有个瓶颈点，是当你收到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样分派给多个运算员来做事，以及多个运算员做完之后呢你一定还是要收回一个来做协同处理，所以这个分叉出去以及收合回来的这个最终都还是会是一个运算力上的瓶颈点，所以我们一定还是会需要说在既有架构上面再想出更多更新的一个处理机制下，所以不单是我们最主要的做分割避免过热存取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以及另外一个趋势是我们的 RAM 越来越大，这在我们的运算力上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会用快的运算 CPU 里面的 register，然后在这 register 虽然速度距离 CPU 最近跑得最快，但是它的量不够大，所以我们在一个 速度较低但是量更大的一个储存机制。所以我们现在有了 RAM 在底下又有 SSD 再往下又有了我们一般的硬碟啊这些相关的多层次的储存机制。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我们的 RAM 其实正在大幅的价格降低，但是我们的容量大增。所以我们预期啊大概在明年到后年的时候，那 RAM 的 DDR4 出来，那 DDR4 当然一贯的还是它的RAM 的机制的趋势，就是它的SMAP 频率变更高，然后耗电量更低，然后容量变更大，然后以更平价的价格可以让你取得更大的 RAM 的储存能力。以前 DDR3 其实就我 search 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比如说 IBM 啊 Dell 啊 HP 啊这些伺服器的价格，其实现在大概maximum RAM 都是已经到了 1T 到 2T 的一个的设计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这 RAM 其实在现在的server 等级上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量。那在未来在 RAM 在继续改朝换代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一般期待它大概在2014-2015的时候呢，在伺服器的 server 这边的 RAM 可以大量的能够换成 DDR4。 因为我们一般可能你手上的消费者的这些规格上面相对会比较慢的演变。 OK， 那在我们回到我们现在的资料库本体，我们刚刚大概先看了一个硬体趋势，那以及需求趋势。那我们在资料库栏面临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般效能调教讲的是调最大的 bottleneck。那最大 bottleneck 的话，你可以实际看资料库的一个运作，它大概的所效能时间的一个比例的分布。那这一个统计上面来说，你可能会有 10% 在你的沟通协调。那 10% 是你真正的这一个硬体的操作行为，就是你要去操作你的 IO 啊CPU IO 当然包含 RAM 的 IO 啊，然后 Disk 的 IO 啊。 OK， 那其中有 35% 是当 SQL Server 收到了这个命令，那他要去解释这个命令在干嘛，然后呢去找到最佳执行计划，然后要来执行这件事情。那实际执行的时候呢，那又会要有锁定啊 latch 啊这些实际上的为了让资料正确而有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行为，你要去派遣这些 thread 啊，那要去配置这些取得到的资源啊。 OK， 那这两块是SQL Server 的主要的动作。那这里面当然也是我们整体的所耗资源时间上面其实是占最大的区块。所以现在我们在新的这一个机体内OLTP 的这一个资料库技术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减少这里头的时间使用。我们在这边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在所谓记忆体内的这种技术啊，其实在 SQL Server 2014其实还是一样是两大块。一块是线上分析的，那这里有 column store index 的这些强化的做法。那这里面跟我们现在谈的线上交易这其实是两回事。线上交易的这一个Hackathon引擎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在2014才会看得到的一个技术。我们现在的 Cluster Index 其实在2012就已经有了，那2014是在做一个强化。这个我们在另外一个SQL 2014新功能的系列上面我们会再进一步介绍。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记忆体内的强化的技术指的是线上交易，不是指线上分析，这两个你要分开来看。 那现在交易的这个引擎呢，其实这个大概在五年前，微软的高等研究院就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就希望能够把 OLTP 这一个资料库，能够提升十倍以上的能力。那提升十倍以上的能力，在我们先讲的这些硬体限制以及硬体趋势下，那它必须要完全改头换面的设计它的引擎。所以这里头指的他那时候的codename 就取名 Hackathon， 就这个希腊字的100倍的意思。那他就是希望说能够大幅提升线上交易处理的能力。那这里面其实有主要的几个区块，第一个是能够有效的使用记忆体。我们现在的SQL 的储存呢，其实因为以硬碟为主，所以它还是在记忆体上面是用硬碟的一个资料储存机制。那硬碟其实它在处理上面是以区块一个 block 的一个操作行为，所以在 SQL 来说，它事实上是以 64K 在做 IO 对于硬碟。但是呢，这记忆体上面是拿 64K 呢，不经济啊，所以它实际上是连续8个 8K， 所以它会是一个8K 是我们的记忆体的一个单位。但事实上呢，它在硬碟在记忆体上面都是这样子，就是连续8个 8K 一个 64K 在对硬碟做 IO， 但在记忆体上面呢，这边是 8K8K。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区块概念呢？那最主要是能够记忆体跟硬碟可以直接映射，直接改记忆体哪一个 8K 就是改硬碟上面哪一个位置的内容。那这种的机制其实是为了要因应硬碟的 random access 那来设计的这样子的动作。如果单纯是记忆体的话，当然直接用 pointer， 你直接是某一个位置直接指向到某一个区块，然后用一个 pointer 结构。那在 Hackathon 这边的话，其实它就是它的Hash Index， 以及它也有 Bitrate Index， 以这样的结构去指向，而不需要说特定的 Block 区块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这边所谓所有资料都在记忆体上面，那它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它整个储存的结构其实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并不等同说in-memory 的 database， 你就是把所有你的 table 通通 pin 通通钉死在记忆体，就叫做 in-memory。 它实际上它是有改变它原来在记忆体上面的access， 不管是怎么找到这个资料，那怎么样做增删修，这些行为都是以新的资料结构在处理的。 OK， 那但是这些资料呢，其实我们因为在资料库有个基本的 ACID 交易管理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一般要有 atomic 以及要有 durability， 我们要能够 durable， 就是我们在系统不管重启任何原因重启的时候，这资料都要能够完整正确一致的回来。那所以在它实际上在硬碟储存机制上，它还是要放硬碟，因为记忆体毕竟一关机就不见了，所以它要储存进去的时候，但是它这时候储存，它并不认定说我的任何改变要以 random 在硬碟上找到那个 bit 去update 单一 bit 的这样子的想法在做。所有的新鲜修改删除都还是以记忆体为主。那在硬碟上面呢，它用产生 log， 然后把它去为了要提升在它重开机 recovery 的这个 process 时间不要太久，所以它还是设计了一个一直 append 的这种基本概念的资料储存。那它只有 append， 它并没有去找到对应的那个点，在做 update 的时候要去改变掉那个相对位置的这种旧的处理方式。那因为它只有 append， 所以它到时候在重新启动的时候，它才在读的时候是 streamlined 的把它载回记忆体。这一块我们在我们后边的module 上面会来特别再来解释这一个持久性怎么维持的一个概念。所以那这一个 stream 为基础的存储，这一个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运作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主要是在你系统停掉然后在重启的时候 还能维持它基本的效率。OK， 那接下来是它要更高效率的来处理这些逻辑哦。这个在Hackathon 的这高等研究院接到这样子的指令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直接的原则就是，你今天 CPU 不能提升呢，那你说你要效率提升10倍，这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原来 SQL 在处理主要的资料的概念上面已经都在记忆体里面，因为有大量的 data buffer 嘛。那我们先前就一再的在强调过说 SQL 其实在处理资料上面一定都已经在记忆体里面了，它一定要把硬碟的东西载上记忆体，然后在记忆体上面操作，然后常用的资料在记忆体，就叫记忆体足够，所以它的 data buffer 本来就在记忆体。那我们现在把当然结构放进去，虽然结构不一样或许有所帮助，但是这不可能有什么大幅的帮助，因为都还是在记忆体上操作东西，所以这时候在高等研究院他们的直接的做法就是说，那我 CPU 速度不提升的话，那我要把 CPU 所执行的指令降低。所以以前如果做一个你要 select where， 如果要 where 到这笔记录，你要执行1000个指令的话，能不能把它降成只要用100个指令，那你就可以大幅提升效能了。那你可以想念，现在如果你要做一个 select where 动作，其实在 SQL Server 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要去找执行计划，他要去了解资料分布统计，他要去直接的在执行当下判读资料格式一不一样，资料格式不一样要去做资料格式转换动作。那这些的设计这种概念都是充满弹性，等今天在随便下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你的参数条件是不合 data type 的，你这样可以正确的执行。OK， 然后在找到执行计划之后，你要载入这些运算子，然后你要在运算子之间的互相调用的时候能够互相切换。那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本身在执行上会要有很多的指令来去做搭配。那在这一版上面呢，它就直接的去写一个可以 compile 的成 machine code 的这样的 stop procedure。它在 compile 的那一瞬间呢，其实它就已经去根据它原来找执行计划的这个方式呢，找出最佳的当时的做法，以当时的资料分布的最佳做法编译成一个machine code。那所以它在执行的时候，其实它在非常限制的条件下，就是它不要弹性，它就是直接就用非常限制的，不管是你的执行身份、你的交易管理、你的资料形态，这些种种的以往都在执行当下还会再去 check 再去处理的事情呢，它现在全部强制限制死，然后呢直接的快速执行，大幅减少它的指令。OK， 所以这个才是在 Hackathon 最主要可以大幅提升你的效能的原因呢，因为它把指令码大幅减少了。OK， 那另外一个是现在其实面临多 CPU 的时代啊，那这时候我们一开始有强调过，多 CPU 其实效能不见得能提升，因为协同作业会造成一个瓶颈，你最后还是一样的你没有做好的资料分派，大家还是在抢过热资料表，那这时候有锁定在每一个资料存取上面的时候，其实要分两种，一种是维持资料逻辑一致性的 lock， 一个是实体执行多执行序的时候，在存取相同资源的时候，为了这些thread safe 都执行序存取相关资源上面的资料完整性，本身在我们电脑处理的一致性的概念上面，我要存取这一个 memory 这一个实体的这一个区块的时候，我有两条 thread 要来同时存取同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先去设 latch。OK， 那至于说我今天为了资料完整性，我们要一起成功一起失败，这个是 lock。那以及更小单元的硬体的实体锁定单元的 spin lock， 那这些在实作上面，不管是你 城市本身在撰写时的多次营序的存取资源的一致性，或者是整体交易管理的逻辑的一致性，这些都要额外的扣，然后呢都要去做必要的检查。所以我在我执行前，我要存取这个资源，我要先看我能不能下 log 去改变一个资料结构。我真的要处理到这个 memory 的时候，那我要把它 latch， 然后呢我才能我 latch 它，我才能够把它双手把它锁住，我才能来存取这一块 memory。那否则的话我还是一样，我要等别条执行序做完我才能做。那这些锁它，检查有没有锁，然后释放，这势必都会在过热资料的地方呢，一定会造成说你再多 CPU 都没有用，大家通通锁在那边，而且都一定要执行这些行为。所以在in-memory 的基本概念的时候呢，他认定说我今天要抢同一个 memory 区块的这一个时间呢，其实可以瞬间就过。那以前这个想法最主要是在对应硬碟的处理的时候呢，它不会瞬间就过，我一定要想好这些锁住资源的机制，那避免说最后资料混乱。那现在呢，我们的基本概念换成是大家都会瞬间过这一个点，所以呢我不下任何锁定，我不做预防措施，然后呢我是过了之后再看，回头看看我先前做的事情是不是不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把我先前做的事情 fail 掉。OK， 这是两个基本差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设计想法的差异。所以现在多 CPU 的时候，因为它不做锁的动作，都是快速冲过去，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就执行完。那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回头一看错了，那你要 fail 掉你先前曾经做的事情。OK， 那在这整体设计上面，其实2014的 Hackathon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你可以选择局部的东西来去换成 in-memory， 那其他大量的东西那你可以继续沿用，那你可以在其他部分的功能强化上面都可以享受到好处。那你可以把你最热的这些相关行为，然后改变它的储存机制存取逻辑，然后来善用 Hackathon 来解决掉你的 bottleneck 的部分。所以你在整体拥有成本上面，你不需要大量购置新的这些软硬体设备，那你就可以用你既有，原来假设你的过热是 10%， 那 90% 的既有经验，那你全部可以沿用，可以继续做你主要的 SQL Server 的管理啊、维护啊、监控啊，各种安全的想法通通可以继续沿用。所以换句话说，你原有的成本以及你原有的知识以及你上手的 learning curve 相对来说都会平滑很多，所以可以整合在你整体的资料的平台上面。 OK， 那它的这个移转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它是选择局部的内容放进in-memory 结构。 in-memory 结构不管在硬体摆放的结构上面或在记忆体存放结构上面其实都不一样，那你可以把你过热的东西然后移转挑选，那你原来传统大的这些大量资料的东西都还在。那以及in-memory 你如果今天要做 durability， 就是要把资料先要删除的这些变化，在系统毁掉再重启，系统任何时间停机再重启的状况下，通通都要能够正常维持资料的一致完整性的话，其实它还是要有存存 log， 所以这个硬碟的这一个区块始终都在。 OK， 那当你现在前端执行语法的时候，你可以执行用传统的 SQL 语法，然后查询到这个 in-memory 的这些资料结构，那这种的查询我们叫 query 的 interoperation 的一个合作方式，所以让你的学习曲线不至于太复杂，就是今天你要用所有旧的方式可以，那既存取原来以硬碟储存为主，然后一样载到记忆体 8K 区块的这种做法，那还是我们在新的以记忆体的新修改上传全部都以这边为主，然后这边自己在背景批次把这些东西搬过来，那不影响你的这些前景即时需求的这些行为，那这两种可以合并在依据 SQL 语法上使用。那当然这种的处理提升效能呢，那了不起提升个两三倍， 那你要大幅提升十倍，提升非常大的一个效能的话，就像我们跟刚才先讲的，你要大幅减少你的执行的语法。这边能减少的最主要是这边的资料结构有改善，以及它相关的锁定这些 latch 的方式，它不去执行，它没有这些 lock latch， 减少抢夺的这些状况。那这边的话是可以善用所有的好处，但是呢，你如果是原生编译的预存程序这一个做法的话，你只能存取 in memory 这些 table。所以这一个系列上，当它在前端语法发现你是来 call 这个 stop procedure， 你在写 stop procedure 的时候，那要 compile 成 machine code 的这种stop procedure 的时候，它会直接检查你的所有参与到的这些 table 物件只能是hackathon 的里面的这种 table。OK， 那我们实际上在微软自己做的一个统计啊，你如果说你今天 CPU 数一直大增，但是你如果有资源征用，换句话说你有过热 table， 然后你多个 CPU 多人同时存取都要抢到相同的一个过热 table 的话，你在 CPU 增加了六倍之后，其实你的效能增加是有限的，因为大家都要在那边等，当然还是要做一些 lock latch 这些抢同一个 table 然后等待。所以 CPU 更多的时候，其实它所能增加的倍率，它所能增加的效能倍率是越来越少的。 OK， 那你如果不资源征用的话，你 CPU 多才可以分工，所以不资源征用的基本状况下都可以变好，这个是旧的，就算你没有用 Hackathon， 那你在尽量避免说你今天是有过热大家都抢在一起，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一般做 partition 甚至切机器来去放资料来处理，同时处理不同人上线使用的一个好处。那如果你能搭配 Hackathon 的话，那当然这里面也可以大幅提升你不资源征用的状况。那这边还有一种是我们除了去比说自己本身的 CPU 越多的时候，同一种机制有没有办法用到这种 CPU 变多的这个趋势之外，你还有一种是你直接去比说，我如果说我今天用 machine code， 所以它会是你原来的15倍的一个效能提升，15倍的一个资料处理量。 OK， 那如果是你原来的设计是没有资源征用，那你也没有 Hackathon 的话，你大概因为你可以让它避免有过热 table，然后彼此抢一起的状况下，你可以比它有两倍。那如果你直接去搭载Hackathon 的话，那它可以有三倍。那你真正变成 machine code 才可以大幅提升稳定的其实在我们一般使用的话，你要稳定的效能提升，那大概要采用这一个使用原生码的一个处理方式。OK， 那我们的Hackathon 的基本的应用介绍我们介绍到这边，那么接下来会再跟各位来介绍实际细节，怎么样建立物件呢？然后怎么样做交易管理啊？那怎么样维持它的资料的持久性啊？这些其他的应用方式的议题。那谢谢各位。